这里是 NOV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2月12号，公元2010年3月27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第15届西藏学顿节在达兰萨拉隆重举行；西藏全国民主党第3次理事会议在达兰萨拉召开；中共禁止媒体18类报道，也包括西藏事件；东南亚4国将就中共在藏建坝引发旱灾提出交涉；一名卢旺藏人荣获加拿大移民的荣誉奖。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第15届西藏学顿节于今天上午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隆重开幕。西藏流亡社区的这一学顿节从27号举行到下月6号，第17世噶玛巴仁波切作为嘉宾出席了活动。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院长索朗屈培在开幕仪式上发言时表示，
和抗争班党的叛变的军队特别区别同盟马英北车党人生有功西路党这边开始在对同盟西也被穿的。
藏戏是西藏独特的文化当中的一朵灿烂的奇葩。西藏流亡社区每年都举行学顿节的主要目的是继承这一传统文化。索朗屈培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在印度和尼泊尔西藏难民社区的所有藏戏团都参加了今年的学顿节，共有9个藏戏团，包括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索朗屈培说，达赖喇嘛一直强调西藏年轻一代要继承藏戏文化，因此这次主办单位特别决定学顿节开幕和闭幕活动在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举行之外，其余的藏戏表演活动将在达兰萨拉附近的各校中举行。索朗屈培表示，今年正好是西藏儿童村建校50周年的特殊年份，因此学顿节期间藏戏表演在学校中举行具有重大意义。一名藏戏老师表示，西藏流亡社区的年轻人对藏戏很重视，但是由于条件不足等原因，在更好地传承这一文化上还有一些困难。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西藏全国民主党第3次理事会议在达兰萨拉开幕，详细情况请听德吉的报道。
西藏流亡社区唯一的政党组织西藏全国民主党于今天27号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多巴福利协会会议大厅中召开该组织的第3次理事会议。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西藏青年会会长次旺仁增、西藏全国民主党主席钦命永卓、来自印度和尼泊尔的各地方分会理事成员等共计40多人参加了大会开幕仪式。西藏全国民主党主席钦命永卓在仪式上表示，
三年卡都出现都是代表的，三年卡忙起来的，班格罗尼有的，曼纳里有的，迪格林有的，安尼培育有的。
来自印度班加罗尔、新德里、马纳里、尼泊尔等14个地方分会的32名理事会成员参与了这次为期2天的会议，主要讨论下一轮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和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的选举工作。西藏青年会会长曾王仁增作为特邀嘉宾在仪式上发言时，高度赞扬西藏全国民主党的工作，并呼吁该组织各分会积极开展各种宣传和培训等活动，提高流亡藏人对民主选举工作的重视，克服一切困难，消除个人倾向，选出一名真正为600万西藏人民的福祉利益和自由事业能够付出贡献的人士是极为重要。主要嘉宾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波次仁在仪式上说，
这段很多时候的这个组织我当然 춤술 한소 진대기 디즈 캐치 무시 가는 티바 가가스 캐치 무이면 신지기 지도 한소 대양 한 다가스키 캐치 무 차도 요리시니 다 뒤주는 슈디기
시장 전국 민주당 第三次理事会议将着重讨论并指定下一届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首席部长及西藏人民议会的相关候选人员名单。西藏人民议会作为最高立法机构，如同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的选举一样非常重要。举例说，由人们直接投票选举产生的首席部长，在议会中占三分之二的优势下，可以做出罢免等任何决定。
那你明白你接触党国还是党今天接触党别讨论那你谈到月底别给集体拿了呀
边波次仁表示，西藏民众应该加强关注和留意第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所有议员的言行举止和工作能力，认真观察哪些议员可以继续留任，而哪些议员不称职，在此基础上做出明智的决定是至关重要的。据介绍，在这次为期两天的会议上，西藏全国民主党各地方分会代表向大会秘书处提交第十四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和第十五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的候选名单，以及各地方分会的代表返回各自的居住地后，如何更有效地展开宣传活动，鼓励民众积极参与相关的选举工作等问题上进行深入讨论。
欢迎继续收听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禁止媒体十八类报道，也包括西藏事件。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中共中央宣传部在谷歌宣布退出中国的前夕，针对中国民众不满情绪日增的问题，通告国内媒体禁止十八类报道，其中包括西藏与新疆动乱。据中央社援引韩日新闻二十五号报道，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通告是以宣传部长刘云山的名义，本月二十一号经由传真向国内的主要报社、广电媒体和网络新闻公司发出，利用周日通告相当特殊，显示中国事先掌握谷歌在二十二号宣布退出中国的情报。通告中列为特别重要的禁止报道项目是美国对中国施压的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消息，以及美国国会议员对中国的指责，要求基本上只使用新华社的报道，并强调如果发表评论，内容要批评美国。韩日新闻引述中国媒体干部的发言指出，党对报道内容的管制是前所未有的规模，高于2008年北京奥运开幕前实施的管制，显示出有意对敏感问题的国内舆论加以统一，并明确表示对管制媒体不松手的态度。报道管制的对象是人民币升值、西藏动乱、新疆动乱、官僚腐败、高医疗费、食品安全、贫富悬殊、户籍制度改革等。韩日新闻指出，为对付由于谷歌撤出而升高的国际责难，中国政府和党对国内媒体实施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管制。对内忧外患的胡锦涛政权来说，社会的安定是最优先的课题。加强管制也反映出对媒体暴露一党独裁黑暗面的危机感。报道说，由于这项管制对中国民众关心度很高的食品安全和贪污等问题，媒体很可能无法进行调查型的报道。
请继续收听现在的新闻。中国云南、广西等西南各省自去年以来遭遇严重干旱，穿越中南半岛的湄公河也面临半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水位下降，严重影响东南亚各国的农业收成。而这些国家认为，中共政府在位于西藏玉树州的湄公河上游修建水坝，导致其旱情加重，因此他们决定在就此事件上向中共政府提出交涉。据路透社报道，湄公河水位遭遇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水位下降，导致东南亚地区出现严重旱灾，其中泰国、老挝、越南和柬埔寨的村庄深受其害。这些国家的农业、渔业和饮用水供应都受到影响。作为湄公河委员会成员国的这四个东南亚国家将派领导人出席下月3号到5号在泰国海滨城市华欣举行的峰会，届时中共代表也参加这一峰会。这四个东南亚国家决定向中共提出交涉。泰国法政大学政治学者宋辽认为， 中国自己面临国内西南亚地区大旱的压力，不可能放宽湄公河水流，造福下游国家。不过分析家也预期，中国将在这次峰会上审慎低调，给予湄公河国家各种援助或经济支持，希望在维持湄公河上游水资源控制权的情况下，展现作为区域领袖的良好形象。环保人士指称，中国南部兴建中或已完工的11座水力发电站导致下游水位渐低，但是中共驻泰国大使馆的一位官员23号表示，整个湄公河流域普遍遭遇旱情，中国也是受灾国，湄公河干旱与中国大坝无关。有关专家还批评说，中国高速的经济发展是以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为代价换来的，现在人民已经隐约地感觉到这个代价很高，从长远利益来看，生态环境破坏所造成的损失超过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益，从子孙后代的利益上来分析，这个损失更大，有的甚至是不可弥补的。据了解，在过去几十年里，西藏高原的生态环境遭遇的各种破坏也是导致这类旱情发生的另一主要原因。澜沧江源自西藏玉树州扎多县，流经到西藏昌都前叫扎区，进入云南境内后叫澜沧江，进入中南半岛后称为湄公河，流经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以及越南，最终流入南海，全长4350公里，是全球第六大河、亚洲第三大河、东南亚最大河。欢迎继续收听由努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加拿大流亡藏人慈珍卓玛荣获了加拿大移民奖，以此肯定他在移居加拿大后为公共社会所做出的突出贡献。据西藏故乡网消息，从印度移居到加拿大的流亡藏人慈珍卓玛荣获本年度的加拿大先锋奖，这一奖项颁奖典礼在当地政府官员的出席下与近期在多伦多举行，共有6名加拿大移民荣获这项殊荣。获奖的慈珍卓玛同她的丈夫移居到加拿大后，在自己的岗位上恪尽职守，为社区居民的卫生和安全上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慈珍卓玛在多伦多大学教授藏文课，还向学习英语的成年人提供志愿服务。加拿大移民奖主办方将本年度的先锋奖特别颁发给他，一是对他的贡献给予肯定和鼓励。慈珍卓玛曾在2009年荣获过市长社区安全奖。加拿大先锋奖是由一家加拿大非营利组织所设立，1993年起该组织每年都向外来的移民颁发这一殊荣奖，目的是让公众知道新移民对加拿大所做出的不同贡献。流亡藏人慈珍卓玛曾在印度成长，2006年移居到加拿大，目前是加拿大地方西藏妇女会成员。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达赖喇嘛尊者传授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
若有了菩提心，才有办法真正的得到佛陀一切的学处，一切的教授，所以佛陀可以把自己他所拥有的一切的功德呢传授给这一个人，纵使他即使是一位凡夫而已，但是他有这样一个资格能够去得到佛陀所有的这个功德。可是因为缺乏菩提心的缘故，所以佛陀没有办法对小圣宣说菩提心的功德，或者是菩提心的殊胜，所以他没有办法真正的获得佛陀一切的功德学处啊，所以他没有办法圆满一切的功德。所以呢，小圣阿罗汉的果位是有限的，并非是究竟的，唯有真正成就一切圆满功德大圣的果位，这才是无限的。所以在最后一句话，世世常行菩萨道，所谓的佛子也就是菩萨道的意思。所以在此呢，就是劝我们不只是为了断除烦恼以外，最主要还是要升起菩提心来去走上这个成佛之道，所以说了世世常行菩萨道。
听众朋友，努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